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Brian。 接下来让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你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Jesse。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好，今年的大学申请季已经尘埃落定，肯定有很多同学成功进入了好大学里的好大学里的理想专业，但可能更多同学可能选到了理想大学里不是特别喜欢的专业，或者选到了理想的专业，但学校排名不尽如人意。当理想的大学和喜欢的专业不能兼得的时候，应该选择哪个？今天咱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你们中有的已经申请完大学，有的还没有。如果可以任意选择的话，你们最想进哪些大学？为什么？
那是我来快速的说一下吧。我这个专业我是最近才完全定下来，我要学 product design 或者 industrial design， 这两个真的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专业比很多大学都没有，所以我找的大学很大部分大学都去不了。但是我其中一个比较喜欢的是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这个所大学不但就是非常好，这里的学生都非常聪明。然后他有我这个专业，我这个专业也是差不多整个世界当中其中最好的一个。所以假如我一定要选个大学，我可能就去选 Carnegie Mellon 了。
那我是秋季就是九月份就开始申请大学了。那我想去的呢，我这个暑假会去加州去看一些大学，然后但是东部我还没有怎么去过。我东部的大学的话，我感觉我不是特别喜欢那边，所以我也就象征性的去申请几个，比如说纽约大学、波士顿大学啊，这些就是对我来说可能比较感兴趣的。然后加州或者是华盛顿州我肯定是要申请华大的。然后加州的话，我可能更偏向于加州南边吧，可能像洛杉矶啊，然后圣地亚哥那边，就是 UC 他们在南加那几所大学。然后我还会考虑说北加，我有可能会申请 UC 的其他几所学校，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完全考虑好。那专业的话，我觉得我是可能也是类似于设计，但是可能不太一样，就是像那种用户界面或者是平面设计，我觉得都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另外还有就是营养学我也比较感兴趣，但是我这两个专业其实跨度有点大，我到时候申请的时候我还要再仔细考虑一下。
我虽然今年已经被大学录取了，但是我还是可以说一下，我从小就一直对STEM 或者仔细就是更详细说是电脑Computer Science 这一个 field 非常的感兴趣。然后虽然我没有比如说从小学开始就说我以后要进这一个学校的这一个专业，但是我在搬到这大概从高中之前八年级搬到美国之前就知道这里的华盛顿大学是CS 就是 Computer Science 还有比如说医学都是就是美国顶尖的。那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能到华大的 CS 就很好。那我住到这里，我不当然我不会只报一个学校，所以我也报了 其他比华大更好的学校，比如说就是我说最好的一个是 Stanford， 所以我可以说我想最想去的就是 Dream School 是 Stanford， 然后我肯定是读 CS， 但是如果就是 Stanford 大部分几率去不了，而且我确实被拒了，那么我如果能去 UW 就是华盛顿大学的 CS 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今年确实被 UW 的 CS 录取了，但是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我没有报很多就是安全，就是 safety school， 就是那种基本上肯定能够进的学校，因为这一块区域就是 UW 是一个很大的公立学校，收的人非常多，而且 CS 专业也很好，但是除了 UW 以外再排下面的特别是排 CS 专业就差很多，就是没有哪一个能接近 UW 的，所以我要么是去外州付高额学费上一个比 UW 还要差的学校，要么就是必须得进 UW， 所以我可以说是运气好进了 UW， 但是由于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我没有报比 UW 更加就是低一个等级的安全学校，如果我万一被 UW 拒了，那么我就有点走投无路了。我觉得如果真的能任意选择的话，我可能就是大家都会选择的像哈佛 MIT 或者是那种 Ivy League 这些学校，但是就是真的我想一想的话，这些学校我估计是进不了的，他们录取率也就 2%-6% 左右，非常的少，我可以是肯定要报是估计要报的，但是录取肯定录不取，所以我只能想我附近一些稍微差一点的学校，比如说华大或者是一些就等于说类似华大那个级别的学校吧。而且我现在虽然是只有就是明年要11年级了，但是我也是要开始考虑考大学的这个就是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而且我想我可能总共要报大概十几个大学，其中有大部分都是就是很难报的那种 Ivy League 这种，然后也有少数是就像 Kevin 刚刚他说他没有报的那些安全的学校，就是非常低级别的就是肯定能进的那种学校。
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那我肯定会选择像去一个特别厉害的大学吧，像 Stanford 或者像 Harvard 那些很好的学校。可是realistically 我应该这些学校都进不了，可能像个更差一点点的学校，像华大就是因为离我近，或者像一个别的更小一点的学校。可是我觉得我最想进的学校其实是 Duke， 因为我很喜欢打篮球，然后看体育，然后我觉得如果我去 Duke 的话，他们我知道他们的篮球队特别好，所以可能偶尔可以去看看几场篮球比赛吧，我觉得那样子会特别好玩。
那我跟Kevin 一样也已经被录取了，但是我也说一下就是我从小的那些爱好吧，就是我从小我学习上我觉得我全方面都比较喜欢，我没有对比如说数学或者英语什么哪一个没有这么喜欢。到了高中是比较 obvious， 就是我对数学是比较多的兴趣，也是也可以说是比较强的这些 skills 吧。所以我后来去选择就是那个 business school， 就是那个商科。但是如果我能现在就是自己选去最好最好的那些学校那可能就是纽约那个 NYU， 或者哈佛，就是当然就是 Ivy League 是非常好的一个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那个 UPenn， 那个 Wharton， 那个商科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学校，所以我觉得是我的 dream school 全部都是一些很好，就是一些 Ivy League school 或者我们常常听到那些名字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学校是最好的吧，因为他们那些老师啊都是请来一些非常有名的那些 economists 或者那些在那些 business 行业里面做的最好的那些人他们请来做教授，所以他们的教的那些东西是非常好的。
好，那我们到下个问题。有的专业很有趣，但就是没有赚钱不多。有的专业学起来很枯燥很难，但毕业后收入特别高。如果任你们选择，最想选哪个专业？为什么？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感觉就是我现在学的一些设计啊什么的，我也是比较喜欢的，就是也不会觉得特别无聊啊，会怎么样？但是我不是特别清楚它，就是我想学的这个设计以后的，就是挣了钱或者是就业会怎么样？但是，就是如果说，和电脑就 CS 那种，比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设计。那可能设计就挣的钱没有 CS 比多嘛，但是就是我感觉，如果让我从这两个里面选一个，那我肯定会选设计。那像 CS 的话，我感觉就是属于就是我可以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不是特别想去做。就是如果有其他选项摆在我面前，我第一个肯定不会去选这个。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要让我去做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就是要费一些力气，因为我之前从来都没有就是学过这门课，或者是了解过这方面的知识。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营养学，我感觉营养学或者是像食品啊健康呀，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专业吧。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想要报大学报的专业就是可能就我比较喜欢的，然后加上以后可能相对来说好就业一点，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难度，工资也不是就是刚开始毕业的话也不会特别高，就后来慢慢才会好一点的这些专业。但是我不知道我明年申请大学的时候会不会变，或者是那些大学有没有录取我，他我最后选什么学什么专业我也不是很确定。
我前面已经提到了我想做的是 product design。为什么我选这个呢？那是第一个原因，我也像超喜欢很喜欢设计方面的。我刚开始就是先设计书面、设计 logo 那些小东西，然后呢我发现 product design 赚的钱更多，然后又是赚的钱又多，我也比较喜欢，我就说那是在我做 product design 吧。因为我大概也忘了，但是应该 product design的专业这些人可以一年赚7万块钱，大概那么多，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转到就学这个。
我现在专业还不是很确定，我现在就刚开始对computer science 就是像编程有一些兴趣，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去这个专业吧。可是我还对像engineering 特别有兴趣，所以我现在还是不确定。
我从大概最早接触 CS 是4年级，那个时候虽然我知道收入是什么，但是我不仅不是因为 CS 收入高而去学 CS， 而且我也不知道在美国什么地方会上什么学校，在什么公司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所以我可以说当时经济不是一个我选择就喜欢和学 CS 的原因。那现在我觉得 CS 好的地方其中一个明显就是似乎 CS 的毕业生收入是挺高的，那么我希望在我毕业的时候依然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希望 CS 是一个就是像那种传说中的我既可以赚很多钱又可以在工作的时候得到快乐的一个那种梦想的工作。那也许我在一开始刚刚进去的时候只是一个码农或者说是一个程序员或者说是一个做测试的 自己并没有可以办法可以做到一个自己自由度很高或者是真的有什么成就感的工作，但是希望在也许几年以后可以稍微得到一些提拔吧。
好，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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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们到下一个问题。你们认为大学教育对你们的主要意义和作用是什么？好的大学和好的专业哪个能更好的帮助你完成你的人生目标？
那我觉得的话，主要是我是有很多点，就首先我觉得大学它可以就是让我学我喜欢的专业嘛，就是我可以去如果说我学设计的话，我可以学 Photoshop， 然后还要有就是它这个Photoshop 这相关的这些，就是说你可以做海报啊，或者是以后的设计，就各种各样的设计，它可以学习怎么去做这个。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肯定是如果说你要上一个大学呢，肯定会比就是你高中毕业要找到工作工资会高一点，然后以后可能生活的会好一点嘛。因为我觉得就是不管你学什么专业，如果说你上完大学了，你去一个地方说应聘，那和你只有高中毕业你去一个地方是不太一样的。还有就是说我听说有的特别好的大学，它第一年会是不会让你去选专业，然后他会先让你把课都上一下，然后最后然后可能到第二年再去选择专业。我觉得那大学也是一个就是觉得你以后真的想做什么，或者是你让你说让你就是改变的地方。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我九年级是想选一个专业，十年级想选一个，十一年级又想选一个。我觉得现在还就是像我们这个年龄变化还是比较快的，那包括大学生其实也就比我们大1岁到2岁，这个时间也是比较容易变的。所以大学他会给你足够的时间说去决定你以后真的想要去干什么吧。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就是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那当然我觉得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我上了大学，或者是我上了研究生，肯定会比不上大学不上研究生的能就是可能能做到的职位要高一点，或者是工资会稍微高一点吧，然后以后会有稍微更好一点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大学还是就是大学对我的意义还是这样。那好的专业和好的大学比呢，我觉得更倾向于好的专业吧。其实我选学校的时候我没有特别选说 一些特别好的学校，我感觉就是我自己非常想去的，然后正好他们那个专业有比较好的，我觉得就所以我就觉得就选大概在西海岸加州这边，我也没有想要说去一些像那种斯坦福呀、或者是哈佛啊这些特别好的学校，所以我觉得还是适合自己会比较重要吧。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大学四年要比较舒服。
那我觉得大学的这个为什么我们会有大学啊？那先说一下，就是我们就是从这个 kindergarten 或者一年级开始，我们的学习时候，我们学的东西是非常怎么说？英文可以说是 general 吧，是非常就什么都有。我们会学数学啊，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我们会做一些 arts and crafts 啊，做会学英语啊，会怎么样？会唱歌啊，就是小学的时候。那来到初中呢，就可能更加仔细专注学，是我们有四门这个 core subject， 比如数学，然后science 科学，英语和那个历史然后这个在高中也有但是高中呢也是更加仔细了。你在高中你可以开始想你以后的那个专业是什么，你可以安排你的课程来配你以后想学的专业。那来到大学呢就是更加仔细了，你要可能你第一年还没选这个专业的时候，你可能就在准备我应该选什么课来可以帮我对我想要的专业会对他有好处，会教一些新东西，会给我更多的一些 credit。然后大学就是最后那三年呢，可能你已经选定了我想读医学怎么了，所以然后之后呢你就会非常仔细的只是学关于医学的东西什么历史啊英语啊什么都不用学，就是学你专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大学的这个作用就是来把你学的东西搞成非常的仔细，是全部的对你学的东西都是跟你的专业有关系，所以你毕业时候你就是会对你的工作是非常的suited， 然后你是比较你是一个 specialist 吧，可以说那我觉得一个好的专业是比好的大学更重要吧比如说如果你去哈佛，但是你去哈佛学一个比如说 gender studies 这个 degree 吧， gender studies 这个 degree 就是学我们人的这个 gender 有关系的，或者就是跟那些如果你觉得你不是男不是女的是什么别的就是你会怎么样，然后就是跟这个 society 怎样交通这样这个可能是一个对你学的东西，可能你学的东西非常有兴趣可能学的东西学的知识也是如果遇到不同的人也是非常重要，但是对于你的你这个专业或者你以后赚钱的机会可能不太好吧。所以我觉得你可以随便去一个大学，你去到也不是很好的大学我都觉得还是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只要你选好专业，然后你知道你以后要做什么，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重要。因为在这个世界呢那些 specialist 就是怎么说专家 specialist 是赚最多钱的如果你看这个比如说在一个医院里面的这个叫什么那个麻醉师啊那个 anesthesiist， 他们是算是非常多的钱，但是他们负责任的那个 job 只是做那个麻醉，就是那个anesthesia， 然后他们也是没有，他们不用比如说数学很厉害，他们工作时候不需要数学也不需要学历史或者学英语，他们只是 focus 专注在一方面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可以赚很多钱我觉得这个世界和是 这个跟大学选专业也是非常相同。如果你选一个专业是可以变成一个专家，变成一个 specialist， 对你以后是很有好处。比你就是任何在什么有名的大学然后学一个没有什么用的这个专业比它更加好。
我也同意，我觉得就是假如你学是一个很好的大学，但是你的专业很晚，比方说 anthropology, gender study, Egyptology, 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一些专业，那是话我觉得还是没什么用的。但是假如你去比方说一个 community college, 但是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专业，比方说那 computer science, 但是我觉得那个还是挺有用的。所以假设我会宁可去什么 community college 学一个好一点专业，也不去像哈佛学一个像 anthropology 那种专业。加上呢，虽然你假如那个去 community college,去了 community college 以后，你还可以再进其他好一点的大学。就是学不好的专业就是差不多没办法了，除了你又进四年的大学再上一遍，上另外的专业。就假如说我肯定会再选一个好一点的专业。
这里我有一点点我不同意，我觉得虽然你上一个再好的大学里面，你上一个没找不到工作的专业，你还是找不到工作，但是这不代表你去了这个大学并不可以给你带来一些事情，比如说不可以带来一些就是终身受益的好处。比如说我就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你把像 Ivy League 这样的学校和 Community College 比，确实差得很大。你在 Community College 里面学一个像比如说 Data Science 这样赚钱非常多的一个行业，你也许可以找到一个就是比较大公司的一个非常就是比较入门级别的一个工作，可以有比如说稳定工资，但是也没有工资高到哪里去。那比如说我瞎说，你在比如说哈佛大学学一个找不到工作的专业，虽然你这无法靠这个专业的知识或者是专业的这个学历来找到工作，但是这不代表你在哈佛大学学的就是周围的人，比如说全部都是哈佛大学的同学，老师呢都是比如说我瞎说都是比如说总统的就是认识的人，或者说是诺贝尔奖得主之类的。你不管你学什么专业，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都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就为了这一个经验，就为了在哈佛大学四年这么一个就是记忆和你在之间学到的跟你专业没有关系的东西，我觉得都值得去这么一个所谓的就名牌的学校，因为你在里面遇到的，你可以遇到名牌的人，遇到名牌的事情，而不只是这个学历给你能赚多少钱。
好，因为大家已经说过下个问题的topic， 我们就到下个问题。可不可以请已经完成大学申请的同学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在各自的大学申请中大学和专业的选择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或者失败的教训。
这里有一个我之前也简单提到过的教训，但是就是有些我认识一些特别是就是中国的同学会报很多个不同的学校，那报的有些同学报的数量简直令我害怕，好像有报二十几个学校的我都听说过。但是我说的是对于就是正常，我觉得具体我会无法提供一个数字，比如说五个学校感觉太少了，但是二十个感觉又太多了，介于我瞎说介于10到15之间吧也许。但是不管你报几个学校，我觉得都要平衡，你要有你的Reach school， 叫英语叫 Reach school， 就是你要去凑的这些学校，你如果能进那么就是梦想成真，但你要有不是 Reach school， 就是你应该能够进并且就是很高兴，然后有 Dream school， 就是你进了就梦想成真的那种梦校，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 category 就是Safe school， 就是你基本上肯定能够进，比如说你有80%以上的几率会进，你自己觉得你可以进这学校，那你就应该这样的学校至少得报大概2-3个，我觉得也不需要很多，因为万一你其他那些有可能进不了的学校你都没有进那么你就必须要有一个稍微自己还能够给自己一个退路的这么一个学校。像就是我之前提到我自己的例子，我基本上报的最差的学校就是华大，因为我 感觉除了华大以外，第二就是比华大再低一级的学校就低很多了，所以我就敢说的难听点，有点看不上。但我就是我忘记了，原来就是华大不是一个必定能够进的学校，我有很多同学都没有进华大，所以万一如果没有进华大的话，那么我就有点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就是大家报大学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嗯，那我报那个大学的时候，我也可以说一下，其实华大也不是我最想要的，不是我的，没有在我的梦想大学里面，但是那些admissions 那些 results 出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华大也是有点难进的，你看什么专业吧，比如说，那个 computer science 或者 engineering。或者 business 这三个也是有点难进的其实所以我就觉得大学我觉得也是不是最重要吧，我觉得如果你进不了你最想要的那个学校，或者你进不了那个学校的那个专业然后你就不想去了，我觉得你还是我觉得你应该就是focus 在你的专业，因为这个是你大学以后要安排的东西，也是你高中之前准备考那些什么 AP 啊，或者做一些什么internship 啊，什么工作啊，都是因为准备你的这个专业大学只是会教你怎样在这个专业里面成功，所以我觉得还是选好了专业，然后看哪个学校更配吧。
好，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们到下个问题。如果你们申请到的学校或者专业不是很理想，会考虑进入大学后转校或转专业吗？为什么？
如果说我进的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话，就是比如说我想学设计，但是就是他没办法最后原因调到了其他的，就比如说像文学啊之类的，那种的话我觉得我肯定是要换的，因为我感觉我就是对这些不是特别感兴趣吧。而且大学和高中不一样，就是像高中的话我们是必须要修 英语的，但是虽然说我也不是特别喜欢，但是就是说也不是，所以也不是特别难，就没有特别大的压力。但是到大学的话，我感觉如果说你调了一个不喜欢的专业，而且到大学的课程会比较难吧，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你的心情会不是很好，你的压力会特别特别大，然后你也没有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还是尽量会转吧，虽然说如果说有大学他不让你转到就是你想，就是你说我就是要转到这个设计这个方面，那他可能会转到一个相关的，如果说相关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的话，可以的。如果是我的话，我是会转专业的，可能大多数情况下我会转，但是可能很少数情况下我会选择不转，就待在这个专业。
假如我呢，我就完全不会进入大学，我会弄那个做个 gap year 进了 gap year 以后，我得再过一年再去 apply 那样的话，我觉得那个会最好，因为 gap year 会对你有帮助。我那以前读了个文章，假如你做了 gap year， 你会在大学里面更容易成功。所以我就会那样子，我就完全不会进那个差点大学。
我其实自己没有想到过我会干什么。我觉得如果我申请到的学校差的话，我还是会去上吧，因为比不上更好吧。可是对我来说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我也觉得我可能不想花一年时间不上学，虽然我可以 take 一个 gap year， 但是我报大学所用的就是用的资料，或者说是使我能够进好大学的东西，是我大部分都是我在高中里面做的事情。也许我在这一年 gap year 里面能够学东西，也许我甚至能够找一些工作，有可能还能有 internship 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在学校之外能够做的使我进更好大学的东西不是很多，也就是说我大部分几率在一年之后还是会进入之前进的那些我不满意的大学。所以与其花一年时间，还不如就是如果我进不了理想的大学，就进录取我的大学中最理想的那一个就可以了。然后如果真的在大学期间也许能够打翻身仗，或者是就算不能的话，那么也就是这样。那你也许你没有进自己理想的大学是因为你的要求太高了，就只能这样。
没有的话我们就到下一个问题。还没有申请大学的同学们，你们觉得在剩下的中学生活中应该怎么做才能帮助自己在未来的大学申请中有更多的选择权。
因为我是就是我是现在是11年级的暑假嘛，我现在可以说我还没有完全开始准备我写的作文啊什么，但是我基本上都把这些如我要申请的学校他需要的要求都看了一遍，然后作文题目也看了一遍，但是我没有怎么开始写吧。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如果申请设计的话或者艺术类专业，我还需要准备作品集，那个我也没有太开始做吧，但是我之前也有几幅作品，所以说我现在应该是完成了的，就是作品集的话可能大概20%左右，也没有很多，然后作文可能都没有开始写。那成绩的话就是我们学校成绩的话可能到就是这个学期我们已经结束了，然后有一些大学他也不会看12年级上学期也不会就是算在那个大学申请里面的，但是有些大学还会看说如果你是 C 的话我们可以考虑会撤回申请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像成绩这方面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说可以不用像11年级那么紧张了，但是也要保证说它是在一个中等偏上一个就是一个好的位置吧。 那像考试啊什么的，就像 SAT 啊这些，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事情，就也没有考。活动的话，我觉得我还会继续做下去的话，继续做下去，因为就是提交完申请以后，因为他会出结果的时候，他有可能是把你放在候选名单上，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给那些大学去发邮件或者是怎么样。那发邮件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活动，说你一直在做这些活动，然后并且是自己真正喜欢的。所以我觉得就两点，就是我首先要把申请可能暑假我要稍微做一做，然后考试的话我可能要准备一下，但是现在成绩还没有出来，我不是特别确定要不要再考。对，然后再有就是开学了以后要把成绩维持好的情况下，然后再去做一些活动。
我觉得对我最重要的东西，现在就是，多花点时间在学习上面，少花点时间在，别的东西上面，比如说打游戏，因为我就是这样子想的。如果我这几年花很多力气在学习上面，那肯定我的未来就，会好很多。那如果我把我的时间全部花在打游戏上面的话，那我可能这几年特别特别开心，可是，未来的几十年，就没有那么开心了，所以如果我用这几年，就是再花点时间学习上面的话，在学习上面的话，我肯定未来会更开心。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到最后一个问题。已经申请完大学的同学们，可不可以给你们的学弟学妹，一些建议，可能帮助他们在未来的大学申请中，更有优势？
那好吧，那可能也许你们听过这个建议，但是，我非常建议你，就是你申请大学的时候，你会要写很多作文，其中一个是你的最大的这个 main essay，这个作文呢，你是一个，是同一个作文会可以，申请很多的大学都会用同样的作文，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作文呢，你越早开始越好，那不用。太早，就是你11年级之后的那个暑假，我觉得那个时候你要开始写这个main essay，这个会对你的就是你12年级时候你还要学一些比较难的课或者你12年级还有一些户外活动，你会对你的时间安排是最好吧，因为你12年级也不是完全的放松，也会有点忙的，所以你这个暑假我觉得如果你是11年级。去到12年级，那我觉得这个暑假你应该开始，写这个 main essay。还有一个，不一定对每个人有帮助，这个建议，就是你越早选定你的专业越好。为什么我说这不是对每个人好呢？可能有些人就是还是有点犹豫，也不是很知道，应该选什么。我当时也是一样，我可能11年级才选定要学这个商科，所以我是比较晚来选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没问题。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从小到大比如说你从小就是想当医生从来没变过，那你可能你10年级又是9年级可以找一些工作机会，比如说在一个hospital 做一个 intern，或者在暑假时候。去做 volunteer，在一些hospital，这个都行是如果你很早已经选定了你的专业，你肯定是100%知道你一定以后会学这个专业，那你可以开始做一些跟专业之类的来找经验然后也可以放在到时候要发给大学那个 resume 上。然后他们可以看到你做过跟你申请的专业有关系的东西，所以我就建议，如果你是 比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就可以开始对你的专业做一些准备吧。
还有嘉宾
这里我之前张李宁说了关于写就是大学作文的，我非常同意，确实要早一点开始。我这里说的建议，什么叫建议，就是我自己没有做好，我要建议人家来，不要像我一样。所以我承认我自己这些事情都做的有点不足啊、然后我首先我写文章写的太晚了，虽然我最后被 UW 录取， UW 只收像我们这块学区这附近的很多同学估计都得报华盛顿大学。那华盛顿大学他们只要一个你的主要 essay 和一个附加 essay， 像有的比如说我报 Stanford 的时候，他们要求写好多个不同的小 essay， 那华盛顿大学只要一个，所以这个要求算是比较低的。要稍微提早一点写，然后要尽量让一些人来看你的文章。那你的文章我觉得不肯定不需要比如说文笔非常好或之类的，但是就是不能犯明显错误，并且要体现你要体现的你要给人家展示的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你要在里面表示出来。但是我要说的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推荐信。那我们都知道申请大学需要推荐信。华盛顿大学是难得的一个算是比较好但是却不要求任何推荐信，因为它是公立学校吧大概。所以你没有任何推荐信也可以报华大，你有推荐信你也无法让华大看到你的推荐信。所以如果你只报华大的话，那你不需要担心推荐信。但是如果你要报任何私立学校或者是其他的公立学校的话，你可能要推荐信。推荐信就是你得跟老师说我请你帮，就是能不能请你帮我写一封信。就如果老师同意写这个信的话，老师是肯定不会在信里面说你坏话的。但是老师有可能会花很短的时间来给你就是复制粘贴一个就换一次名字的一个质量非常差的信。那这如果是质量非常差的信的话，那么还不如没有。我感觉起来还不如没有，因为大学看很多信都是写得很好的。那如果他们看到一个信就说哦，这个人是我的学生中比较好的，我很高兴能够教他，然后就没了。那么人家就他虽然这个信里面没有说任何你的坏话，但是感觉老师写的时候非常不想写，意思就是说他并没有非常就是支持他信里面说的话，就是只不过是完成工作而已。所以感觉起来这反而是说你并没有任何突出的，并且没有那么好。所以我觉得在大家就是请老师写推荐信之前，要请自己认识至少感觉至少应该认识一年，最好认识多年，并且有课堂之外的就是关系，比如说你的在俱乐部里面认识老师或之类的，并且还要尽量让老师留下一个比较强的好印象，这样的老师才可以给你写推荐信。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请那种平常跟你讲话，就是有些老师就很会讲话，对不对？就像就中国人有时候的非常的就是讨人喜欢，你要捡这样类型的老师，不要捡那种有点古怪的，或者是在课堂上经常比如说说同学坏话或之类的。他虽然他不会在推荐信里说你的坏话，但是这类老师就是感觉起来，当一个不认识这个老师的人看这老师写的信的时候，就可能觉得奇怪，如果里面说话说的不是非常动人，说不是非常好听的话。
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了，欢迎下周同一个时间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